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为期三日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在坎培拉展开，特朗普在白宫和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说很快会促成美俄乌举行三方会谈。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召见澳洲驻港总领事，强烈反对澳洲提供庇护给许智峰。今日是2025年8月1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艾巴尼斯已经正式在坎培拉展开政府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这场为期三日的研讨会被财长查默斯形容为提升澳洲疲弱生产力，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契机。首日会议焦点是怎样加强经济韧性，未来几日还会讨论减少繁琐监管程序、人工智能的未来角色以及环境法例改革。艾巴尼斯说，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和利益是至关重要。艾巴尼斯说，我们有一个以选举成立为基础的议程，但他们的抱负不止于此。他希望他所带领的政府能够被定义为一个包容性政府，他们乐于接纳商界、工会、公民社会和学术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想。而财长查默斯早已经收到一连串的提案，包括削减地产投资者的税务优惠、改革环保法例以及减少繁琐的行政程序。生产力委员会主席伍德就说，政府需要重新采取增长思维来到制定政策，因为年轻一代已经因为生产力增长乏力而付出了代价。
Australians born in the 1990s,
伍德说，90年代出世的澳洲人在2010年代踏入就业市场，因为经济增长疲弱，是第一代人工水平是没有高过上一代。这一代人亦都要承受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无论是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亦或是政策上的代价，因为澳洲决策者长期回避了成本最低的政策选项。而根据职场性别平等机构在今日的同工同酬发表的研究数据就指，要消除性别资薪差距可能仍然需要等超过20年的时间。该机构敦促雇主要透过解决男女工种的分别和职场歧视问题来到消除性别薪酬差距。该机构又说，在今个财政年度结束时，女性平均需要额外工作50日才能够同男性同事获得相同的人工。研究又说，造成性别薪酬差距的三个主要原因包括职业和产业的性别隔离、照顾和家庭责任分配不均以及是职场歧视。研究又说，有超过80%的本地雇主在平均性别薪酬差距上离开目标区间达到 5%。 一名男子今日凌晨在墨尔本 Dandenong 一间油站遇袭身亡，警方在今日凌晨5点接报，紧急救援人员发现个男人身受重伤，并在现场急救无效当场死亡。警方就说，暂时未知造成男子死亡的原因，并封锁油站和附近进行调查。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结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并希望促成俄乌领袖和美国举行三方会谈。虽然双方对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向俄罗斯要作出的让步存在明显分歧，但特朗普就说是很有可能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将协助欧洲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作为任何有关结束俄乌战事协议的一部分，又说不再认为停火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必要先决条件，并支持普京的有关立场，但就遭到泽连斯基和大多数的欧洲领袖反对。
But we can work a deal where we're working on a peace deal while they're fighting.
特朗普说，大家可以在他们进行战斗的同时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他又说，虽然希望双方能够停止战事，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可能对任何一方都不利。而他所达成的其他协议，甚至都没有提到停火这个字眼。而泽连斯基就感激有机会同特朗普同其他欧洲领袖会面，并表示获得包括英、法、德、意、芬兰、欧盟、北约以及是乌克兰周边伙伴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就继续以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其中在哈尔科夫市一栋五层高的住宅大厦，凌晨亦都因为受到袭击而造成最少14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克莱缅科表示，在袭击中丧生的7名平民入面包括2名儿童，救援人员就警告说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而哈尔科夫的州长就说，该市和附近的10个定居点在过去24个钟头里面都遭到袭击。据埃及一名官方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已经接受与以色列达成60日停火协议的最新建议，包括将扣押在加沙一半的人质送回去以色列，来到换取以色列释放部分的巴勒斯坦囚犯，同时亦都会暂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60日，并寻求以全面的停火协议结束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战争。哈马斯高层官员纳伊姆亦都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贴文，指哈马斯已经同意调解员提出的新建议，不过以色列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就说，有关提议和早前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港提出并被以色列接纳的建议几乎是完全相同。而一名以色列极右派政客原定来澳洲进行演讲，但因为他曾经形容加沙的小朋友是敌人，被拒发签证访问澳洲。这名政客罗斯曼否认加沙有小朋友因饥饿而死亡，但这个讲法和联合国以及多个独立监察全球饥饿情况的机构所提供的证据是出现矛盾。罗斯曼一向主张以色列应该吞并约旦河西岸，并且为以色列大规模将巴勒斯坦人由加沙驱逐出境辩护。澳洲右派的犹太协会就表示，罗斯曼当初的签证已经获批，今次行程是为了澳洲近期出现反犹太袭击事件之后声援澳洲犹太社群。不过内政部长博克就发声明强调，任何打算来澳洲散播仇恨和分裂信息的人都不受欢迎。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多名社运人士今日在新州议会外以喷漆示威抗议州内针对示威的法例。气候行动团体 Rising Tide 的成员联同代表不同诉求的团体一起参与。示威者要求新州州长柯文斯撤回被指限制市民集会反对政策的法例。示威者高叫反对种族灭绝、反对环境灭绝、支持抗议自由的口号，代表说他们今天在这里是要求州长柯文斯尊重在示威民主制度里面的角色，撤销他那些所谓的高压打压示威的法例。今年2月新州议会通过打击仇恨言论和破坏行为的法例，也都包括在宗教场所附近集会可以被罚款。人权法律中心其后批评相关的法例和警方在部分近期活动入面的介入。被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获澳洲批出庇护签证，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许智峰是反中乱港分子，并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毛宁说，中方和澳洲的关系立场一贯，并表示希望澳洲和中方相向而行，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原则，推动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亦都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澳洲和英国 为许智峰同另一名人士钟汉林等提供所谓的庇护，话公然包庇罪犯，干预香港事务。同时，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亦都分别召见咗澳洲驻港总领事韦家峰同英国驻港总领事戴伟新，表示强烈反对两国向涉事者提供庇护，践踏法治原则同违反法治精神，并强调香港唔存在政治迫害。跟住讲下一啲趣闻，黄金海岸近日出现咗一只滑浪鸭，吸引咗唔少途人嘅目光。呢一只叫德嘅鸭仔系退休人士米勒嘅宠物，因为当地心爱嘅海滩禁止狗只进入，佢灵机一触决定改养鸭，并亲自训练佢学游水同滑浪。其实米勒并唔系屋企入边第一个养滑浪鸭嘅人，佢接受九号台访问时就话，故事要由佢嘅妈妈开始讲起。
When they changed the rules that you can't take a dog to the beach, she thought.
佢话当时规例改咗，唔可以再带狗去沙滩。于是佢妈妈就谂，咁可以带啲乜嘢宠物落沙滩呢？因为屋企啲小朋友全部都系玩滑浪、救生同游水，又有船经常出海。最后佢决定养鸭，因为正好符合晒呢啲条件。剑桥字典新增咗两个新词汇，分别系英文字。Skibidi 同埋 Tradewife。Skibidi 系由一名喺 YouTube 嘅一个动画系列嘅创作者所创造嘅一个并冇意义嘅词语。佢可以表示好酷或者系好坏嘅意思，亦都可以用嚟开玩笑，但并冇任何实际嘅意义。呢啲因为社交媒体而盛行嘅俚语，系今年新增嘅6000多个词汇中其中几个词汇。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美国新辛那提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西班牙嘅艾卡拉斯因为对手意大利嘅辛纳喺首盘比赛不惜退赛，赢得咗冠军。头号种子辛纳喺30度嘅月市天气入边系连失7分，休息嗰阵要用冰袋敷住额头，结果喺落后局数0-5之后，打入22分钟就决定退赛。令二号种子艾卡拉斯夺得锦标。艾卡拉斯是继莫亚和纳达尔之后第三位在美网前夺冠的西班牙球手。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8959点，是升了20点，总成交是5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是报44911点，是跌了34点。恒指昨日收报25176点，是跌了9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3728点，是升了3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93，对港元5.0773，对人民币是4.6654。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16度，墨尔本阳光普照，最高15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珀斯有大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0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1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